蒙召的人，教牧服事的呼召。作者戴夫哈维，演播雅各弟兄。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。第九章，谁同意？还记得第一章中我的故事吗？那时的我满怀热情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当牧师。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或有任何预备，只有传讲圣经的雄心壮志。但有这份心志就够了吗？我现在，好吧，我只是在努力过日子，结婚，保住工作，偿还大学贷款，每天早上穿对袜子。一路走来，有几个人告诉我，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一些教母服饰的潜质，而他们不是我母亲，并不完全了解我。这是否就是我蒙召的启动模式呢？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？联系一个宣教机构，寻找一所神学院，或者凭信心出去建教会，还是有别的什么我本应该去寻求的东西呢？如果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你一定感到神正在你心中工作，他正召唤你做某件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谈谈如何处理它。三条主线。当我查看圣经，浏览教会历史，并观察那些进入教牧服事的人的经历时，有三条主线交织在一起，将一个人与他的呼召捆绑起来。每条主线都使呼召更加明确。这三条线是他的内在呼召、他的预备和他得到别人的印证，即呼召的三条主线。这些不是依次出现的，相反，他们是三条独立的主线，在神的护理中汇聚在一起，帮助实现呼召。主线一，内在呼召。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服事的人他是如何开始的，他都会有一个关于自己心路历程的故事。有时这是一个突然的、具有转折意义的经历。正如斯布珍所描述的，一种渴望，一种向往，一种饥渴去传扬圣道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呼召是缓慢进行的，他悄无声息地出现，直到有一天这人醒悟过来，发现他已经像一个不速之客一样潜伏在那里。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内在呼召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一个人的服事呼召包含在他的救赎呼召中，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唤醒我们，定义我们，改变我们。这是每个信徒最重要的事情。然而有些信徒蒙召在神的子民中担任领袖，你可以说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，让他们想要牧养神的子民，传讲神的圣道。内在呼召涉及品格、恩赐、讲道能力、关怀之心和对失丧之人的爱。对一个蒙召服事的人来说，他的内在呼召感必须强烈而持久，只要他还在服事中，这种感觉就会持续存在。主线二，预备。这一点相当重要，所以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知道，在那几个月或几年里，当你有了内在呼召而在等待印证的时候该怎么做。预备不仅仅是消磨时间，我们都有这种倾向，认为应该迅速跟随内心的感觉，猛踩油门勇往直前。而如果其他人碰巧在我们身上发现了某种潜质呢？油门踩到底，注意警察。但我们无法逃避预备时的让行标志和黄灯。早在其他人看到之前，我已经有内在护照了。天哪，我觉得他们发现得太迟了。最后，我确实从别人得到了一些鼓励，神赐福他们。然而他们鼓励的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人。明眼人可能会说骄傲或无知，但我们还是说没有准备好吧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很高兴，我没有立即跑进那些在我刚信主不久时似乎向我敞开的大门。我想同样庆幸的是，那些人无需忍受那个毫无准备的自我。也许你能理解，你谦卑地意识到自己需要预备，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个问题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讨论外部印证的恩典。主线三，外部印证。这是本章的主要内容。 让我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。外部印证是一个评估过程，教会据此确认神对人的呼召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人的感觉永不足以推动他参与服事，主观的呼召感必须得到客观的验证。外部评估是一条重要的主线，确保你和你的教会都安全。为什么要印证？为什么需要他人的评估和确认呢？首先，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。圣经记载了一些各色各样的奇妙例子，说明如何发挥外部印证的作用。在你阅读摩西的故事并开始在每个灌木丛中寻找火花前，我想提个醒，请注意不要过多引用旧约的例子，比如为了神特别的救赎目的而蒙召的摩西、大卫和先知们。搅动人灵魂的内在呼召是由对他的外部印证来验证的。然而，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故事中收集到重要的内容。纵观以色列的历史，高利和拥戴受膏者的做法一直都有。它代表公众承认神在呼召一个人完成他的旨意，甚至耶稣自己也受了洗礼，这是宣告他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刻。在他的服事终结时，耶稣以各种方式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。最明显的是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的论述和大使命。因此，当门徒成为第一代执堂者时，他们做工时有一种受差遣的强烈感觉。我们从这一圣经模式中得到的启示是，搅动人灵魂的内在呼召由外部印证来验证。市面上关于教牧服事的书籍不多，他们都是蒙召服事之人的必读书目，其中有几本清楚阐明了这种内在呼召和外部印证的交织。毕列治的《基督徒事工》是我在此类书单中首推的。毕列治是英国的圣公会牧师，他与斯布珍、莱尔和其他勇敢的属神的人携手合作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建立了传福音的教会。基督徒事工为牧师们在服事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深刻的见解。在呼召问题上，毕列治的阐述一针见血，他既详细解释了主观方面羡慕善工，又解释了客观方面是否适合该职分。我们的权柄既来自神也来自教会，也就是说最初来自神，借着教会得到确认。按照神起初的秩序，外部呼召是一种从教会领受并得到教会确认的使命，并不是真正授予人牧师资格，而是认可他，因为神已经在他心里赋予他合适的资格。因此该呼召是向人传递正式的权柄，内在呼召是圣灵的声音和大能引导意志和判断并赋予人资格。然而这两种呼召虽然他们的性质和来源截然不同，对于我们行使使命来说都不可或缺。毕列治指出了神在内在和外部呼召中的主权活动，这并不是说内在呼召来自神，外部呼召来自人。不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神都在透过人工作。在内在呼召中，神通过我们的意志和判断来工作，而在外部呼召中，他透过教会来做工。谁印证？谁来评定外部印证？有两个来源。首先是教会领袖。印证的过程包括试验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，保罗宣称这其实是担任执事的先决条件，但长老也应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长老的任职资格出现在教牧书信中。如果你想建教会或担任牧师，请带一支二号铅笔，你需要参加测试。测试由那些有权柄的人执行，至少在我上高中时是这样的。我很愿意参加由我的同学主持的测试，那肯定会让我荣登榜首。不过我却逃不掉老师主持测试的老规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师比我这样课上睡觉把留校当成必修课的人更有资格。这样的想法很正常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是确认你呼召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外部印证必须来自有资格的人。我们可以在安提阿教会这个典型的一世纪教会中看到这一原则。 当那位呼召者呼召巴拿巴和扫罗时，他对整个领导团队说：“先生们，请你们注意，把这两个人差派出去，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”有趣的是，他不是直接对巴拿巴和扫罗说话，而是对其他人说起他们。他要求其他带领人确认并差遣这两个人。我们暂时把扫罗放在一边，他领受了内在呼召，并有基督亲自向他显现。那么巴拿巴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知道他在教会里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劝慰了许多人，以至于这也成了他的名字。他英勇地献身这项事业，证明了他的热心。他是一个有眼光、有担当的人。当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扫罗生命的呼召时，唯有他愿意和保罗站在一起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1章22节到24节，我们发现他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他显然有传道的才能，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担任了什么正式的职分。他们开始服事，是神从其他领袖中分别出来的，而不是个人的野心使然。所以，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，你看到两个人，一个人的呼召已经明确，但他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做工；另一个人的呼召是在服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显明的。扫罗和巴拿巴都接受了神命令的领袖们的了解、评估和装备。巴拿巴是由耶路撒冷教会派到安提阿的，扫罗则是由巴拿巴带到安提阿的。两人都与地方教会的其他领袖协同做工，他们不是寻找赞助人或施工伙伴的自由人使徒，他们之前的活动主要是在预备和服侍他们所属的教会。当他们的呼召得到确认时，人称他们是有名望的人。他们开始服侍，是神从其他领袖中分别出来的，而不是个人的野心使然。他们等候外部对其内在呼召的印证，以此荣耀神和服侍教会，这成为新约教会的模式。长老蒙神呼召，由领袖印证。其次是教会本身。想想我们已经从提摩太前书3章和提多书1章学到的东西，神赐下特定的品格作为呼召的标志，但在真正意义上，整个教会都是印证过程的一部分。你在那些认识你并能评价你的人中生活和服侍。如果你在长老们面前是个圣人，在其他人面前是个混蛋，那么你得到印证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印证的目的不是要你为参加牧师面试而在生活上做预备，而是要你在生活中爱神和爱他人，从而越来越像牧师一样影响人们。让我们更进一步来思考这些经文提到的一些资格。牧师必须无可指责，受人尊敬，温和，在教外有好名声，好客。这些品格顾名思义都涉及他人。事实上，真正应用这些经文的唯一方法是征求教会的意见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《蒙召的人教牧服侍的呼召》，作者戴夫·哈维，演播雅各弟兄。感谢您的收听。